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上一个讲次的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荧幕这边，或者是各位书本的《净土学论集》或讲义的目次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净土心论》当中。我们上次是讲到第三个主题还有净土的一般情况在我们讲义的第10页开始。那可能大家对前面的那个内容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在讲义的第1页导师有提到，实际上它是跟戒律一样不需要去分宗就独立一个宗派了去供佛法它。本身都是各个宗派各个传承学系都需要的第一个是持戒，第二个是净土思想当然现在或者是在汉传佛教比较兴盛的是所谓的弥勒西方极乐净土弥陀的这个西方净土，但是实际上在大乘佛法当中，净土思想是不可分的一块所以在第一个要点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那导师就特别提出这个净土实际上就是大乘佛法的一部分所以要整个修学或是了解大乘佛法，这净土法门是不能独开别立或者是独立去理解去实践的。第二个，在净土类别当中，它是先说明是所谓的三圣共土、五圣共土，还有所谓的大圣不共土但是在讲义的别说第8页这边，它又有另外一种说法了那一开始在讲义第5页这边的所谓刚荧幕这边看到的三圣共土五圣共土这些从一般的人的或是人类的期望因为我们所遇到的这个社会。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我们总是会觉得有不圆满不如意、不清净的地方因此，这个所谓的五圣共土这边在讲义第5页，它实际上是供一般的人一般世间人都有想要有清净的空间，或是世界，或是地方所以在印度佛教所传承的，像北俱卢洲像也不是。佛教特有的思想或者这种所谓的福地的这种思想，怎样是供印度那时候的文明或者是文化所传承下来的所以这边的五圣共土并不是专指佛教中的所谓的人圣、天圣、声闻缘觉这些所谓的这种五圣那反而是从三圣共土这边，才是从佛教角度去说明佛教中的净土思想这个三圣共土所举例的，就是在天上就是兜率净土，那就是未来弥勒佛将来在人间所实现的人间净土那所以它是共三圣不管是在初期佛教的文献上面，乃至大乘佛教的文献，都是。共同的传说这样子，未来佛就是弥勒佛将诞生在澜沧部洲，也就是印度了成佛，那实现所谓人间净土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是供佛教的。那大圣不共土当然是依着大圣的文献强调是佛菩萨的这个净土另外在别说刚提到是在讲义第八页讲义第八页这边，还有另外的所谓的大圣。不共土的一种说明也是分作4种，然后那就是凡圣共土就凡夫跟圣者第一个是大小共土，就声闻跟菩萨那菩萨不还有第3个是菩萨的不共土，还有第4个是佛果的不共土大概是有这几个所谓的净土的类别那接着就看到第3点净土一般的情况那这个我们上次也有提到，是在净土念佛前说这篇文章里面，也是介绍这个极乐世界那导师在这一篇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净土心论这边它是把它 分作两大主题，一个是自然界的进化，又所居的这个环境，所住的这个环境到底有怎样的比较亲近的部分，或者比较好的部分，他就用分四点去说明。那就是在讲义的第十一页了，就是四个要点。第一个是它的特征，第二是平坦，这个地是平坦的，没有这个，也没有高山，也没有这个峡谷，这些地是很平坦的。那这个可能就是那时候在印度佛教对净土的一个世界的理解，所以他认为净土应该就不是像我们娑婆世界有这样子路上沙石土石或是小石头很多有高山有峡谷甚至有山河这些等等的。第二是整齐，所以它的树木都是很相好像排得很工整。那第三个是洁净，就是很清净，甚至在莲花池或是一般的水池或是湖水底下都不是这些所谓的淤泥尘沙，反而是这个金沙金子所布成的，所以就是很洁净。第三个是很富丽的，富丽堂皇。好，那接着在自然界的进化这边，导师在十二页又提到的是事项上的差别这边主要是讨论的两点就是从这个建筑的建筑之美就那的所住的这个房子楼阁就是也很多的宝庄严去装饰起来的那所取的所住的这个环境是很芬香那颜色也很富丽很多的种种的颜色，那有很多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呢并不会引起我们的欲所以好像这个五欲是很满足的我们就是在净土当中好像也有五欲就是一般说的色法嘛，色法就包含了这个颜色跟形状还有声音还有这个所谓的香气味道这些等等，还有身体所可以觉知的这个触，这个触呢身体可以觉知的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东西是轻的或是重的是细滑的还是粗涩的所以在论点上面这个触的这个内容就是什么轻重色滑冷饥渴就算是身体可以觉知的这个对象了。所以这个五欲在净土当中的五欲好像是比其他的世界比我们娑婆世界还要微妙但是这些欲呢这些所谓的净不会引申我们内在的这个欲望，所以五欲并不是完全是负面的。重点是当我们对境去认知这些外在的境界的时候，看到好的颜色形状，或者是我们说人比较具体就是人，我们产生贪念，所以这个叫做欲嘛。不喜欢的人叫嗔，所以这个就是借由外境引申我们内在的烦恼。按它的类别上面，我们可以认识的对象有所谓的色声香味触，所以我们叫做五欲。但是五欲不是绝对的负面的，绝对的不好。重点是我们内心的烦恼，是因为我们有内心的无明所以不清楚我们所遇到的生活经验，所遇到的人，我们总是认为它是真实存在，所以我们就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看到美好东西，我们想要拥有它，这就造成烦恼的根源所以五欲本身它并不是绝对的不好。所以净土当中这边所提到的什么楼阁声音好像导师这边在讲这个建筑之美，这边有提到吗？这里第十三页这些物质的布置点缀，看来净土是极尽极尽就是极嘛，就近嘛，极尽的这个五欲之的，所以这边的五欲之的感觉我们一般会觉得好像这个是负面的但是净土当中它没有这个烦恼升起的因缘，虽然有这些声音，虽然有这些所谓的美妙的芳气香气等等但是都不会引申我们内在的烦恼，所以这时候在净土中虽然有这样子很美好的五欲但是它不会引申烦恼。 好，这个是差别之处了。好，这就是在四项差别的第二个啦。第一个就是讲的园林之美，就是它的花园，它的花是很多的，很多种的啦。这个实际上在净土，在我们注脚的二三页有提到啦。这个注脚二三不是二三页，注脚二十三也有提到。或者是在注脚二十二的瓜符一二三四。这边都有提到了，在净土当中的这个它的树呢是排列的整齐，那花是很盛开，果实也是结实累累，然后甚至它的湖池湖等等都是很好的，都不会有这些所谓不肮脏的部分。好，接着是在十三页下面讲的就是众生界的进化。那如果是对应上次那一篇，导师在这里可能就跟这个自然界境外有些冲突不是冲突啦，就是有些重叠的部分。有些地方它是把它归在净土界自然界的进化，那有些地方它是把它归类在这边的所谓的众生界的进化。那主要它把它分作三点就是经济生活的进化就是在十四页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诸事具足主要就是生活必需品，或者是在我们的衣食住等等当中都可以满足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在讲义十四页的第二行各取所需嘛，各得所事就恰到好处啦，或者是满足我们的需要，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没有这个所谓为了生活的存在所必须，而这些必需品或者是物质上的享受才有这些产生的种种的争夺甚至争夺之外还用所谓的巧取豪夺了就这种占为私有的这种现象跟一般现在社会是不一样所以净土在经济生活的进化主要是因为诸事都具足了所以没有缺少，所以没有这些所谓的纷争。好，第二个十五页就是人群生活的进化。那怎么达到所谓的人群，就是人跟人或者是家庭跟家庭，国家跟国家没有纷争主要是分作两个部分，一个是一般的居民，一般的居民是在净土当中是没有所谓的家了就是没有这个男女的系缚，也没有因男女而结成的这个家，有家就有互相的占有，就有这个所谓的私欲就会有是纷争。好，第二个是没有种族的分别界限，第三个是没有强弱的分别，第四是没有怨敌，就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好，另外的在除了一般的人民之外十七页这边讲到是这个管理这个国家的统治这个世界的可能有时候是有国王，有时候是没国王所以又分作有轮王治世的情况，一个是法王注释，就是没有国王去统治这个世界，就像极乐世界它不是有个国王啊。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这个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的时候人间净土那时候是有国王的啦大概是属于的转轮圣王啊。好，所以这边在治理国家的部分或者管理这个社会的部分就分作有国王的统治啊，但是国王也是比较是人王就转轮圣王一般在印度文化或者在佛教的这种传承上面这传送上面基本上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十善法去治理这个社会，治理这个人民所以他是用正法正法治世治理好，第三个就是在身心的进化了刚提到除了人群的生活进化就是身心，身心的进化是因为生到净土的人都是向佛道同参同学的所以他并没有这个为了自己的私欲所以他是以这个所谓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理想依照佛的指导去修学是实践朝佛道前进所以都是善的都是所谓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因为生到净土没有引起这个内心烦恼的这个因缘所以 暂时的可以降服我们内在所谓的三毒贪嗔痴啊。那净土的众生是属于化身，所以也没有老病死的痛苦。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一心一意啊，为一切众生遍学一切佛法啊。好，这是在净土的特色啊。第三个就是身心中啊，这三个啊，导师在这边是把它归在众生界的净化了。那我们提到，如果我们对应这个念佛前说的话，经济生活的净化呢，这有点是可以是比较是属于另外一个类别的啦。所以站在这边呢，是有点分类上或是说明上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啊。但是这个总的来说，这个都是属于净土的一般情况啊，就是自然界的净化跟众生界的净化。好，接着我们就请看到讲义的18页啊。好，接着要说明的是第4点啊，就是弥勒净土。这实际上对跟我们而言啊，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接近的了啊。导师在《成佛之道》也列出了几种原因啊，说他如果是重视这个所谓的弥勒净土的，或是弘扬这个弥勒法门的，应该有这样的认知啊。从这个距离来说，因为它是比较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嘛，这个是一佛教化的区域，一般说所谓的3000大千世界啊，就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这个化区啊，一般说是3000大千世界啊。那3000大千世界不是有3000个大千世界啊，那个是让到在导师的成佛之道或者是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这个实际上这样的世界啊，就是到底怎么算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观察一下了。所以它不是有3000的大千世界，实际上是应该是有1000个小世界、1000个中千、1000个大世界的哈。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它这样的分别还是在印度文明啊，就是印度文化传承下面就所传出来的内容哈。所以这个，到底世界怎么算哦？3000大千世界，一般说就是一个佛的教化的区域啊，一个佛教化区域。所以弥勒净土啊，弥勒净土，或者是在兜率天，它实际上还是释迦佛一个教化这个世界。所以相对于西方啊，所谓的弥陀净土，或者东方啊，像我们之前有提过了药师佛净土，或者是其他的阿处佛净土。基本上离我们这个世界都是有点距离啊，所以刚提到导师在成佛之道有强调这个所谓的这弥勒思想的时候，他有提到距离来说是比较靠近我们这个世间的啦。那从修行的方式来说，他也不像这个弥陀净土怎么可以往生到西方净土。如果大家对这个念佛前说还有印象的话，他是用念佛的方式哦，一念佛达到什么？念佛不是只有称名啊，称名只是比较好的入手的方式啊。念佛有四种层次嘛，称名之后要再进一步要观想或是观相嘛，就观佛的相好，先取佛的这个佛像的这个相好，取相之后我们再静心哦，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佛像，有办法将佛像在我们心境中呈现。那慢慢的这个相都很清楚明白，而且这个相经过1分钟、2分钟乃至半小时、1小时，这个相都不会因为我们的心散乱、哦、就是等于说我们要很专注啦。所以观相念佛或是观想念佛，它层次就比较高，比称名念佛的这个专注力还要再高一点的。那第三个，既然我们可以观到这个佛像，那佛像到底是佛有来到我们的心中吗？没有。所以这个心所呈现的佛像啊，基本上还是我们心的一分，就是我们的心所现的佛像。所以可以知道这个人缘的心跟所缘的佛像啊，都是怎么心的一分嘛啊，所以就要达到所谓的唯心念佛。那再进一步再说，诶，既然都是心的一分，都是无自性空，才达到所谓的实相念佛。所以有这四个阶层，那最基础的最好的做得到的方式就是称名念佛，但是不是只有称名念佛就可以一定往生西方净土，是要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啊。所以达到一心不乱，你又再发愿往生西方净土。那这个弥陀净土呢，就是这个兜率内院怎么生去兜率内院啊？ 这个大家就注意，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啊。所以它相对于这个所谓的称南无阿弥陀佛发愿达到一心不乱，好，达到这个快到禅定之田哦，导致就用所谓的净念相续啊，都摄六根啊，这个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应该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啦，应该是楞伽经啊楞严经里面的一句话，不过都是可以通用的，就是我们要收摄我们的六根啊，都摄六根嘛，是收摄我们六根。那怎么为什么会要收摄我们的六根？主要是因为我们根对境有产生种种的认识，这认识当中啊，就含有这个根源的错误，就是所谓的无明或是自性执，所以因此我们就会执为实有。在这个固定不变的或者长时间不变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所处的环境啊，所人跟人的互动的这种人际关系上面，我们会觉得诶本来就是如此。殊不知啊，实际上很多时候已经在改变了，对方可能对我们已经有点埋怨了，对我们这样的这种互动方式已经觉得有点升起这种仇视心，但是我们没有发觉了。但受不了的时候就爆发了，所以夫妻就会怎样，可能就要离婚了。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说因为不认识才会结婚嘛，因为不熟悉啦，因为熟悉才会怎样，就会分开。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常会认为这样子的模式啊，这样子生活的这种环境都好像是固定不变啊，这个就我们要去注意时时的观察，实际上是常常在改变啊。所以这边所提到的这个要往生这个弥勒净土的，实际上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比较简易的了。好，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在这个主题就会提到。然后我们在讲义18页这边呢，主要是分作两个主题啊。我依着导师的说明，我们先看到刮符大写一啊，是说明这个弥勒净土的这个争议啊。就简单说，实际上所谓的弥勒净土，它的重点核心不是只有升到兜率内意愿听弥勒菩萨说法去见佛啊，见这个未来佛，见菩萨听他说法，重点是要跟这个弥勒菩萨一起到这个人间实现所谓的人间净土。那第二部分是这个人间净土它的思想的发展过程，所以我们的标题在刮符国字大写二这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争议，所谓人间净土的进化先说明一下这个经典上面所提到的内容导师这么说，实际上它是有根据那主要根据的就是这两部经呢，一个是《弥勒上生经》，一个是《弥勒下生经》当然这个经名是简称的等一下我们看到。好，在讲义的18页这边提到弥勒菩萨将来下生这个当然也是在印度佛教传承上面所以这个下一尊佛呢一样会在这个印度出生的也据说也是在这个现在普利迦耶那个地方成道，所以现在我们看不到那个所谓的金刚座就是佛成道时候所坐的那个位置那据说等下一尊佛就是弥勒菩萨来的时候要成道之前，当然那时候它不叫菩提树了龙华三会，这个可能跟这个树的名称不一样所以它这边下一次等它要成就之前，这个金刚座又会升起来，据说就是在佛教印度佛教的传送就是各个学系所传承的内容上面大概都会提到那时候这个金刚座就会浮起来好，那所以才会是佛法中所共认的所共同承认，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在净土类别当中这个讲义的这个对应这个讲义的第六页这边一样三圣共土，这边又提到这个大小圣所共说就是兜率净土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好，再解释这个弥勒这个词Maitreya 它是慈悲的慈的意思这弥勒为什么是翻这个 Maitreya 这可能跟不同时代它取的音有关系Maitreya 是这梵文字嘛 Maitreya 意思就是慈悲的慈 因为他因地修行的时候，以慈心利他为出发点，所以就以慈为事，为他的信。好，那接着看下去啊。好，一般学佛者都知道弥勒菩萨住在兜率天，据说是兜率内院的，而有兜率净土之说。实际上不知道这个弥勒净土是他的实现是在人间的。所以在未成佛之前住在这个兜率内院，这是属于天国的净化。那在佛说光弥勒菩萨上身兜率陀天经，就是说明这个内容。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看注脚的三十的哦。好，那这第一个是弥勒上身经。弥勒上身经主要讲的是说，菩萨他会上身在这个兜率天在那边准备了就一生补处嘛，就是最后一生在天上下来之后呢，就可以成佛了。好，接着是弥勒下身经怎么说？所以求生兜率净土，目的是什么？是要亲近，就接近弥勒菩萨，跟他学习将来好跟着弥勒菩萨一同来净化人间啊。那以达到这个善根的成熟与解脱啊。所以投生或者是想生到这个兜率天，不是因为天是如何的在那边享受的，不是要享受，实际上是要跟这个菩萨一起来人间一起来修行成就了。所以这个弥勒净土的思想刚开始应是着重于实现人间净土，而不是天上这导师说，如这个弥勒下身经所说。好，我们先看到十九页了这弥勒下身经在中国有五次的翻译那说到弥勒菩萨下身的时候有轮王治世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刚刚所提到这个第三点嘛，净土的一般情况中的第二点就是什么？众生界的净化。那众生界的净化中的第二个人群生活的净化，那分作一般的居民，还有第二个什么治世的王这边就有提到，一个是有轮王治世，一个是法王住世就是没有轮王所以17页这边的这个是可以相互参考。好，那有这个轮王来统领这个国，应该是那时候的社会世界就那时候到底分作几个国家这个实际上要回去看这个经。好，那弥勒菩萨在龙华树下成佛所以他是龙华三会。三会就三次聚会说法教化众生。好，接着我们先看下来先再看小节19页小节。好，人间净土的实现人身心净化的实现就是人间净土的实现就是什么？身心净化的实现。那这个身心净化就是刚所提到的这个众生界净化当中的第三点那应该是在刚提到讲义的18页了18页这边实际上可以对应。好，所以它包含了两个面向，一个是什么？所居的环境就是所谓的依报嘛。所以导师说这是真俗依正的双重进化一是所居的环境嘛，就人间净土，那正报是身心的进化。好，同时完成真俗依正双重进化的同时完成那佛弟子都祝愿就祈愿这个弥勒菩萨找来人间这句话也蛮重要的，在20页的第一行这就是因为人间净土这因为这是人间净土实现的时代，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思想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在中国佛教或者汉传佛教一直将这个农历的初一当作是弥勒菩萨弥勒佛的诞辰嘛。那导师在他的著作上应该是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上面上有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都很期望这个弥勒菩萨早点来人间实现人间净土了，所以我们就将这个一年的第一天开始把它约定俗成，就认为就是所谓的 这个弥勒菩萨的或是弥勒佛的诞辰啊。好，那这样的思想第二个是有偏颇的发展哦。那在之前，我们先回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弥勒上生经、下生经怎么说啊？我们看到应该是19页的注脚栏啊，在注脚的30啊。那瓜符一是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多帅天经啊。好，那这部经呢、啊，是佛跟这个，如果是看经文这边上，它是跟优婆离啊。那如果是跟生物佛教这个传承一致的这个优婆离，大概就是什么持戒第一嘛，哈。我们截取的这个关于戒律的这个部分，都是由他口诵出来的，大家同意的。好，那这边就佛跟优婆离说了啊，假设有比丘，还有一切的大众啊。这蛮有趣的，他说不厌生死，乐生天者，就是没有想要厌离生死，想升到天的，爱敬无上菩提心者，欲为弥勒做弟子，想要当这个弥勒菩萨的弟子的，应该要怎么做呢？就应该要持八斋具足戒，就等于说这个五戒八戒这个比较是属于这个在家菩萨的啦。八戒一般就是八关斋啦。身心精进哦，不求断戒，就没有这个也是蛮有趣的。我们说弥勒菩萨的修行方式哦，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哦。那当然可能要附带的说明一下啦，并不是说完全不修禅定啊，应该是在成佛之道或者在导师的著作上有提到，但是不修所谓的深禅定啊，甚深的禅定，就像这个无色界的啊，或者是更深啊，就更无色界或受色界的啊，主要是因为他要多生累劫在这个人间，或是在行菩萨道，所以他不能只是在禅定之中啊，虽然是不修这个深禅定，不断尽烦恼，并不是说他没有去降伏这个或是断这个初众烦恼。所以这边就有提到嘛，持戒还有修十善啊，一心思维都率天上上妙快乐啊，上妙快乐就殊胜的快乐啊。做事观者名为正观啊，所以这边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升在都率天啊，这个如果据这个上升经的描述，实际上它的要求并没有很高啊。你持戒清净嘛，修十善。这基本上没有像那个刚我们之前说念佛前说所提到要依念佛，不管你是称名念佛啊，最容易做得到的就是依着称名念佛达到一心不乱啊，净念相聚啊，就你的念头上面啊，就你的心念上面都是佛号了啊，至少不管多长啊，导师有说嘛，你可以花，可能有些人可能花了一小时就可以做到所谓的一心不乱啊，净念相去哦，相继。那我有人可能要半天啊，但是总的来说啊，它还是有点门槛的啊。再接着，除了要这个行之外，还要相信西方净土，还要发愿往生，那祈求阿弥陀佛与佛相愿相应，所以才可以往生。那如果你看这边的话，实际上就是持戒修十善，还有思维嘛，思维就是你想要升到那篇，这个有点是愿啊。佛这么讲之后呢，尔时优婆离即从坐起嘛，整衣服头面作礼，就是跟佛问啊，那既然这个多帅天上有如此的极妙的乐事，那这样子的大事啊，金持大事，这边的大事就是这个菩萨啦啊，这指的就是弥勒菩萨，何时于圆浮提末啊，就是什么就入圆寂，或者是一般说的这个结束这一期的生命。以圆浮提末嘛，就结束生命，生于彼天。那在这个多帅天呢，昼夜恒常说法，来度很多的天子。这边就提到了，如果是圆浮提的这个年数，就是岁数的话，就是56亿万岁了。这个之后他才下生圆浮提。那详细就是什么弥勒经所说。所以如果可以做这些行为呢，就可以上天遇到弥勒菩萨，那亦随这个弥勒菩萨到阎浮提，未来是 遇到贤劫一切诸佛啊等等这些内容。好，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个为什么导师在我们刚文上面所提到的啊，十八页说，哎，为什么上生经是说明是什么？是跟弥勒菩萨一样在兜率天哦哦，升到兜率天啊，因为在兜率天他会说法嘛，但是重点应该还是在这个下生经啊。好，就是说导师认为这个弥勒法门或者弥勒净土啊，这样的思想哦，或者它的意义应该是在下生经，所以我们接着看到这个瓜福二啊。那刚刚也有提到，在19页第一行就是下生经，先看一下注脚31啦，有五次的翻译。那这个五次的翻译，这个实际上看导师的书好像也没有特别引用出来。那我们是大家有看到这个注脚31嘛，那注脚31这个实际上这个 T 啊， T 是代表这个大正的编号啦， T0453 453金，这是大正藏他们的编号啦，所以这个回去看一下可以到这个经籍部里面，这边他就有分这个，这个可能太小字啊，你回去找一下，反正我就是意思说在本文19页的第一行，导师说弥勒下生经中国有五次翻译嘛，我后来找了一下导师的著作，似乎他没有特别列出来呢。那注脚31是怎么来的，我是要跟大家说明是就借由这样子，在大正藏里面它有编号，像这个，所以你们去看这个这个组织图它就会有这个，它要把它归在弥勒经，所以这边 T 多少 T 版453这些到457，这个都是从这边看出来的啦。那后来古德的一些藏经目录啦，像我注脚有引用的实际上也没有很多啦。那实际现在学者有一个学者叫可能是内地大陆的学者他们也有做这个藏经目录的，可能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他们也会整理说哪几部经是属于就是这边说的像弥勒下生经，所以注脚31这几部经是根据这个大正藏所收的他的这个经而且他的编号 T 我们刚刚说 T 就大正的意思0453就453经到457经。现在我们看一下注脚30的瓜福二，就是弥勒下生经的内容。好，刚说提到弥勒上生经主要是佛跟那个优婆里说，那优婆里又请佛讲这个弥勒菩萨到底什么时候会上升乃至下升。那虽然我们没有把那个文全部引下来，基本上就是上升经的内容就如同导师这边提到的就是可以升到兜率内院听弥勒菩萨说法，到时候跟他一起下升。所以在注脚的刚看瓜福一倒数第二行八万亿诸菩萨发菩提心皆愿同样发愿随弥勒下生。好，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弥勒下生经瓜福二一样是在19页注脚啦。这边描述就算是蛮固定的，就弥勒菩萨他在兜率天看到他的父母不老不少不老也不年轻不老不少，就等于说年纪刚好变降神下印就是就从幼学生就入胎了，这个大概就是印度那时候的传承吧。我们在印度有四种性之说嘛，那传说这个婆罗门种性是什么，从这个梵天所生所以那是从口生出来的。那第二阶层就刹帝利，刹帝利从右胁右边的这个腋下这边生下来所以这个传承大概也是佛教内也是差不多有这样子的内容所以就如同这个32相这个这样的这个特征到底是长得怎样，这个大概也是印度那时候大家认为的这种所谓的相好庄严的特征所以这边提到由从 右胁生嘛，如我今日，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右胁生无异，弥勒菩萨亦复如是。那下生之后呢，就跟这个与会大众说微妙之论。那所谓的微妙的法是什么？施论、戒论、升天之论。这个在初期佛教这个常有啦，导致成佛之道有提到用端正法。所以遇到这个众生呢，佛先跟他讲端正法，什么布施、持戒，还有升天之法，就修禅定，就都端正法。那听到的人听到的人，如果他内心调柔，可以进一步的接受佛的教化的话，佛就跟他讲什么这边所讲的欲为不净嘛，出要为妙，就接着再讲什么四圣谛啊。那有些人他听了之后就得了所谓的法眼净。这个法眼净，大概法眼在初期佛教就是什么，看到这个诸法实相啊。所以这个眼睛，眼不是眼睛清净，而是看到实相之后断了一部分的烦恼，内心清净所以至少是出果以上所以在这边一样在修学这个说法的这个次第大概一样就先说这个端正法布施、持戒、升天之论，还要跟他讲欲为不净嘛，就世间种种都是不清净的处理出要为妙，处理才是比较好的那之后就提到这个初会有八万四千人得阿罗汉，就弥勒菩萨的初会的时候，那第二会有九十四亿人那也是阿罗汉。那这边还有一句话，就亦复我遗教弟子，等于说在释迦牟尼佛我没有成就的他就交给这个弥勒菩萨继续教化嘛。那这些弟子怎么有办法遇到这个所谓的弥勒菩萨？他说形式是供养所致，所以他并不是平白的没有关系啊。实际上就是虽然没有成就，还没有成就，还没有解脱，但是他有所谓的世事供养。那这个世事供养一般会认为好像是供养出家人的衣食住行，但是我看了前后文他实际上讲的就是有行这个所谓的四摄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这样的文第三会就是92亿人这个亿呢，这也是蛮有趣的有些经也提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注释初级佛教的经印象中不知道是长阿含还是真阿含有提到这个，那时候佛注释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有90亿个人这个亿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这个亿的数量是一样的所以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没有遇到佛的，完全没有遇到，就同样生在佛世跟释迦牟尼佛同生在印度，但是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完全没有遇到，那有三分之一的人有遇到佛但是不相信佛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遇到佛又可以接受佛的教导所以这个记载是蛮有趣的。这边要说的是说这个义跟我们现在这个义是数量是不是一样，这个很难去理解，因为如果一样的话，我们说我们现在全世界70几亿人，可是那时候说，那如果照那个经说，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印度就有90亿人呢，90亿，这个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好，这个、不是重点了好，这个瓜福二的内容请大家先翻译一下，在20页这边注脚33注脚33的瓜福二你看那个内容，实际上是几乎是可以说是完全一样了。这是真一阿含经的内容而且他的说法的对象我们这边列出来的是好像没有特别列出是谁跟谁说，上生经是跟优婆离的那下生经可能要回去查一下，不过我们在注脚的33的瓜福二真一阿含经他是佛跟阿难说嘛，那一样是阿难要问佛，就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这个国土是非常的富足安乐那想知道他那时候弟子多少那事实阿难从佛受教几万就，就佛就叫他先做好他要说嘛那这边有一个集环就坐，这下引号这个应该要把它删掉就荧幕上面这边可以看得到这下引号应该是没有删除的，那下面这一段就这个下引号下面这个内容就 就如同我们刚看的注脚，在19页注脚的30的刮幅二，这弥勒下生经几乎是一样的啦。那这个我们刚刚没有看的，不过导师有说到，这实际上这弥勒菩萨是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三圣共传嘛。所谓三圣，就是声闻佛教里面也会传承的啊，并不是只有大乘佛教才传啊。所以这边一样啊，弥勒菩萨于兜率天啊，观察父母不老不少，变降神啊。这个是这个降神在。这个大概是那时候的翻译者他们所取的这个比较是所谓的投身啊意识啊，应该这个跟意识比较有关系啊，这个跟降神的这个神好像比较是汉传文化的这个语词啊，所以它应该是降神啊，所以又从右胁生啊，这个都一样嘛，初会有84000阿罗汉，这个都一样啊，那乃至你看第三位是92亿人皆阿罗汉，亦复是我遗教弟子，乃至他在第二位这边描述的形式是供养，所以我刚刚说嘛，在真耶含经这边一样世事，他还是讲到的是因为有布施、仁爱、利人跟等利，这个就跟一般说的这个所谓的世摄法有关系嘛。我说在真耶含经他的世事的因缘是什么，慧施就布施，还有仁爱，还有利人跟等利，所以你又看就知道，实际上在初期佛教就阿含经跟这个弥勒下生经的内容非常的接近，这也是导师我们等一下会说到的啦，在20页的本文会说到。好，那再回到19页的注脚呢，我们再看一个就好，我们看到这个注脚32好了，那一样先看真耶含经哦。真耶含经这边一开始当然我们没有把全部的内容引用出来哦，这边有父嘛齁，又持此八关斋法齁。这等于说你不管你要学什么样的，或者你要朝哪一个目标啦齁。所以这边提到嘛，父持此八关斋法用学佛道齁。就等于说你不管你学哪一个法门啊，佛道、毗湿佛道、阿罗汉道啊，乃至诸世间啊、诸世界啊，学正法者亦习此业啊。这边当然是比较强调是什么八关斋啊。正使将来，就即使将来弥勒佛出现世时啊，那这几个都是来形容他的啦。好，如来自真等正觉，这几个词都是如来十号指。其中几个嘛，所以你修八关斋，那你之后再修其他的法，不管你是要成佛修佛法啊，成佛之法，或是辟支佛缘觉，一般我们就会去分别啦，佛大概行六度嘛，那辟支佛是什么，修十二缘起，阿罗汉什么，修所谓的四圣地啊。不管怎么说，就算是将来遇到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遇到他哦，可以让他得啊，使得十度，就遇到他就让他教化啊，因此而解脱啊。那这边一样嘛，就初会时有多少人啊？那二会有多少？三会有多少？大概是这样。好，所以这边就有提到这个所谓修这个八关斋法。那我们接着再看到。刚说的注脚30的刮幅山啊，这边倒是一样，这边讲的都是你要修什么法，修什么法可以到弥勒内院，或者是升到这个弥勒净土，弥勒的这个天上的净土了。好，那在注脚30的刮幅山，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边啊，那一开始是先说明这个跟弥勒法门有关系的，就是无着僧兜率天去问弥勒菩萨一些法义的问题，而传出有所谓的瑜伽师地论啊。这主要是这边主要是见菩萨有法义的讨论啊。那但是导师接着又看到，我们看到这个就注脚30刮幅山这边的第三行，这是主要是见弥勒菩萨有法义的讨论嘛，但是要适应一般的信众，就是佛没有已经入灭嘛，对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佛这个世间 的人而言，好像距离比较远，西方净土也是比较远。那如果有现在有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在我们这个空间在说法的话，对我们一般的信众是比较好的，等于说我们比较有信心啊。所以这边有提到，如是应一般的信众，就如同这个取集经生举渠经生所翻译的这个所谓的上圣经。那这边导师就有一个整理了，就以皈依、持戒、布施、作福还有称名这样的行法这样的修行方式求生都算净土，可以从弥勒菩萨听闻佛法去实践佛法，那将来也可以随菩萨来人间一样实行实修行。好，那在注脚32的瓜符2成佛之道这边大概也是一样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等于说生到都算念焰，他的修行的方式相对比较容易一点，就是我们更容易掌握，就持戒行十善乃至就是发愿往生的基本上是几乎是每个人可以做得到的，这也是导师在他的著作上所强调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未来讲义的20页，刚刚已经提到这个关于这个弥勒净土它实际上应该是种在这个人间的净化这一部分。就算是生在这个兜率天，并不是一直在天上享天福，而是主要还是要到投生再跟菩萨一起在人间，实现这个人间净土。好，接着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点，就思想偏颇的发展。本来是重视人间净化的净土。好，我们接着看到20页的第二行。弥勒人间净土的思想本于阿含经，起初是包含的这两部分。我们刚给刚刚看到的这个注脚33的瓜符二，这个就有提到嘛，这实际上就是真阿含经也有提到的了。乃至在注脚19页注脚32的瓜符一，这边实际上都有提到，就是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要先投身到天上听菩萨说法，接着再跟菩萨一起下来人间，来实现人间净土，所以导师这边才会说了。但是后来的佛弟子，到后来的佛弟子呢，似乎只特别重视在天上的兜率天净土，那忽略的实现弥勒下生的人间净土，所以这个原始的净土特质被忽略了，才偏重发展成所谓的天国净土，还有他方净土。那他方净土就相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娑婆世界，就等于有西方的净土嘛，还有东方的净土，当然西方净土我们大概都会以这个所谓的弥陀净土为代表，那东方净土，那像之前有提到的像药师净土，实际上除了这个之外都还有其他的佛国净土，因此在导师的著作才会提到净土在他方或是天国还不如说在这个人间好，主要就是因为他就是下尊佛，他实际上就是还是在这个人间实现这个人间净土。好，先看到结义啊，所以总之呢，弥勒净土的第一就是真实的意义是希望这个弥勒菩萨早生人间早成佛道了啊，那也因此可以实现这个人间的净土。那至于发愿投生上升这个兜率天，实际上也是跟菩萨同来人间啊，所以因此这个弥勒法门的思想重心应该还是在人间实现这个人间的净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